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又能够在主日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哈。那么今天PowerPoint， 今天证道的题目呢是重新做人啊，重新做人哈。那么我们要从可以说最有名的两节经文就是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来思想基督徒如何的在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来活一个新的生命哈。今天的题目上有个一哈，这个我听说这个 John Stott， 这个约翰斯多多德，英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对吧？光是这两节就讲了十篇道。所以我今天呢也就预备了哈，不是要讲十篇，我不是讲三，写个一哈。但是呢就让我们看见说这两节经文其实内容非常的丰富。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整本罗马书可以说就是浓缩在这两节经文里面。那么我们华语堂最近才刚才查完加拉太书，那么从现在开始马上就要开始查腓立比书。那么我们从加拉太书对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呢已经有很深的了解，所以我就趁着我们对加拉太书的印象还很深的时候，还很新的时候呢，那么特别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啊，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来看如何的我们可以活出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边所讲的新生命啊。那么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哈，刚才唱了那首诗歌，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哈。那么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我已得自由》哈，那么就是歌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赐给我们的自由哈。非常感谢江长老哈，他是生命圣事的专家，但是呢，他今天早上他非常的乐意改了一首歌，让我们可以唱这个《我已得自由》哈。好，那么所以当我们唱这个诗歌的时候，非常的喜乐，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可是从今以后我们怎么生活呢？哈，我们如何活在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自由里面呢？好，我想问在座的每一位，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假如某一件事情或者你生命当中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重新再来一次，有没有？哇，都没有啊，不可能That's impossible 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些觉得很 regrettable， 我们觉得说如果我有第二次机会的话，我会做的不一样，我们希望有第二次的机会。那么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人生活在很困苦的情况当中，他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是生在一个比较环境比较好的家庭里面，对不对？这个身体有障碍的，当然他们会希望说他们也一定会想过说，假如我的身体没有这个障碍的话，是不是生命就不一样哈。那些生活出路有问题的，他们会想说希望有一条新的路哈。这你知道美国这个离婚率为什么那么高吗？很多人要有第二次的机会了。大家听到最近这个许多的有钱人哈，为了要让自己的儿女升大学，有没有？大概两三个礼拜才报道的嘛，对不对？就是有美国有一些有钱的人，然后他们就想办法哈，透过一些方法来贿赂这些名校哈，什么斯坦福啦这些名校的这个入学的检察员哈，那么并且用钱买通了枪手，帮他们考 SAT 哈，然后呢也买通了这些名校的教练，对不对？ 啊，有划船的教练啊，等等等等等等哈，就是用这种的方式呢，为了要让他们的儿女呢，能够进入一个好的学校哈，那个，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人希望心里面有一种掌握前途、掌握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哈。那么人为了要争取理想的人生呢，希望控制我们的前途，而不择手段想出来的一些方法哈。那么人以为得到平安幸福的方式，就是在钱财、名声、地位哈。今天我们唱了这个《唯生盼望》，对不对？里面所讲到的那些东西能够来满足我们啊。但是人认为能够保证我们一些我们人生能够满足快乐的条件哈，出生、命运、配偶，不一定是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心能够满足的。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像所罗门王，对不对？他在传道书里面他说他一生当中他心里想要做的他都做到了，可是他快不快乐？他不快乐，对不对？好，那么缺少了什么？缺少了什么？好，那么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保罗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代表了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变。那么这两个字呢，就是所以，英文就是 therefore， 所以。那么所以这两个字呢，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人生的转变。所以在罗马书前面的十一章，所以把罗马书前面的十一章跟罗马书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呢的分成两大段落。在这两个字所以之前，罗马书的十一章保罗讲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二章，保罗讲到了人的罪和人的堕落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罗马书第三章讲到第五章，保罗讲到神为了罪人所预备的救恩，好，开了一条路，让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让世人有一条路可以脱离这个罪的权势，进入神的恩典，好，借着相信耶稣，因信称义而领受救恩。那么罗马书的第六章到第七章，保罗讲到我们得救的人与基督联合，好，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哈，并且有了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一举一动有了新的样式。第八章保罗讲到圣灵的同在，圣灵引导我们，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依靠的圣灵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保罗讲到神对以色列人、对那些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的计划，以色列人与外邦人的基督徒在主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头十一章让我们看明白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让我们看到基督的救恩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么当我们看见神的奇妙恩典和他的救赎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当我们看见神是那么样的爱我们，赐给他的独生子，赐下他的独生子啊，来拯救我们，我们能够做的回应，我们唯一合理的回应啊，就是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生命为神而活啊。那么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保罗在罗马书前十一章讲明了救恩的真理，都浓缩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啊。基督释放了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所以啊，保罗用同样的两个字，所以从今以后我们得到了这样的自由，从今以后我们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役的恶所辖制啊。我太太有一个表弟啊，我太太的眼睛就张开了我太太有个表弟啊，他在纽约的那个世贸大楼上班啊，那个时候世贸大楼还没有被毁灭哈，他在世贸大楼上 上班，每天早上就坐 subway， 他住在Queens， 就坐 subway 进 Manhattan 上班。结果911那一天早上，他因为有事情被耽误了，所以迟到了。他心里还很急啊，我今天迟到了。从那个地下铁一上来，怎么样，就看到飞机已经撞进去了，飞机已经撞进去了。所以要不是因为有事他迟到的话，他可能就没命了。那因为他就分享，因为他经历了这样的一场有惊无险的经验，所以他特别感谢神的保守。那么他心里有一种感动哈，要为神而活。那么这个例子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救，我们获得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呢，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赢得的。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也许我们能够得到暂时的快乐、暂时的平安、暂时的安慰，就像那些非常有钱但是还不满足，他想要靠着考试作弊能够进入名校的人，他们就是进去了，也许他们可以得到暂时的荣耀。那 这就好比加拉太书里面讲到的，除了基督的救恩以外，我们还要去靠着一些行为、靠着一些律法来称义。基督徒已经蒙恩得救，得到了无限的福气，难道我们还需要靠着一些肉体的功夫、一些事情来改良我们的救恩吗？但是真正的拯救、真正的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是他赐给我们的，我们只能领受，我们不能去改良它，或者是再加上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那么在今天的经文，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么新译本呢，翻成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当我们读到中文翻译的时候，好像很容易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说保罗说他是凭着神给他的一种仁慈的心来劝我们。其实原文呢，在 NIV， 这个是 NIV 翻译的比较清楚。在原文里，慈悲这个因为，他的意思就是因为神给我们所有的信徒的慈悲，In view of God's mercy， 因为神给我们的慈悲所以我们应该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而且在原文里面呢，这个慈悲这两个字，这个词是复数，是 plural， 是许多的慈悲许多的 mercies。所以保罗是说，因为神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多次的显明了他的恩惠和慈爱，所以我们应该要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他的爱。所以保罗特别说，神的慈爱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我们得救因信称义，但是得救是神的恩典和他的主权，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的条件。罗马书九章第十六节，这样看来，既不是出于人意，也不是出于人为，只在于那怜悯人的神。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但神爱我们，神定义在基督里拯救了我们。好，我问在座的先生或者是太太了，假如你太太来问你说，你为什么爱我，那你怎么回答？你要特别小心了哈！你回答错误的话，他如果不满意的话哈， 你今天大概就比较辛苦了。好，假如你太太问我说，不是问你啊，问你，不是我，你太太问你说哈，不是你太太问我，你太太问你说，哎，你为什么爱我？那你怎么讲？啊，你会不会说啊，因为你很漂亮啊，还是因为你很能干啊？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人说，因为你的眼睛很大。也许你太太听了你这样讲以后，她会暂时的很高兴，对不对？但是过一阵子她想一想，她会想说，不对啊，那有一天她如果老了不漂亮了，那怎么办？有一天她如果不能干了啊，脑筋迟钝，不能干了，不聪明了，那怎么办？对不对？或许他听你这样讲了以后，他觉得他要打扮得更漂亮，你才能够更会去更爱他，或者是他要减肥20磅，你才会更爱他。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会怎么讲？你会说，我就是爱你啊，我就是爱你这个人，对不对？我是无条件的爱你。有条件的爱早晚都会出问题的，当然这是一个例子了哈。不过我现在已经告诉大家了，你今天晚上回去问他，他已经知道怎么回答了啊。但是这个小小的例子呢，告诉我们，就是神爱我们呢也是这样，神就是爱我们。神不是看我们有什么条件，他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毫无隐藏。他知道我们有多糟糕，可是他就是爱我们，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所以保罗他劝我们要回应神的给我们的许多慈爱，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以感恩来回应他，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条件，我们赢得神的欣赏，所以我们才得救。所以这个是加拉太书的一个重点。加拉太书5章第4节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想要靠着律法，想要靠着行为来得到神的恩典，是轻看了，是放弃了神的慈爱。神就是爱我们，反而这些人去依靠神慈爱之外的一些东西来讨神的喜悦，那这反而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这种靠行为、靠律法、靠律法主义来得到神的欢喜，这种心理呢，不是加拉太的教会才有。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今天在我们当中，在世界上每一个教会都仍然看得见。哈，我用诗班做一个小小的比喻哈。下个月复活节，对不对？我们就要马上就要组成一个诗班，那么在复活节献诗赞美神啊。也为诗班做广告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如果你们可以的话，能够参与在诗班，我们也可以用圣诗、献诗来赞美神，带领弟兄姐妹来敬拜神。欢迎弟兄姐妹多参加。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可以跟我报名，或者是跟雅竹姐妹报名。好，那么我呢是诗班指挥的话，那么假如我认为我要严厉的要求，用那些非常优美但是难度很高的诗歌献诗，才能够达到神的心意，或者是假如我严厉的、严格的要求每一位诗班的班员 每天一定要苦练两个钟头才是好基督徒。而当他没有做到的时候，就不是好信徒。那么这个就是偏离了恩典，而成为一种教条律法的主义。我就有点像加拉太教会的那些犹太基督徒。那么还好呢，我是很 nice 的人，我不会这样子要求大家的，所以你不要怕，你可以来参加试班。但是依靠律法，依靠行为，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称义，或者是讨神的喜欢，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会带来控诉和惧怕。为什么会有控诉和惧怕呢？惧怕是因为我们怕做不到，我们怕做不好会受罚。会带来控诉是因为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被定罪。那么如果我们靠着行为和律法来讨神的喜欢的话，那么假如我们没有去做，我们没有去做好，或者是我们达不到某种标准，我们就应该受罚。所以律法和行为称义带来定罪，因为没有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行律法来称义。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也讲到我们不被定罪，罗马书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为什么不定罪了呢？因为我们选择接受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役的恶控制。奴役的恶就是律法和自己的努力所带来的控诉和定罪。好，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爱中享受自由，我们不被定罪了，我们就可以随便呢？反正诗班的指挥不会骂你，所以你要来就来，你要唱就唱，反正先生已经爱我了，我就可以每天都很邋遢哈，就是家事也不管了，反正他已经爱我了哈，反正神爱我了，反正我已经在基督里了，我已经自由了，我就可以随便，我就可以放纵了，对不对？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的确，当我们常常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神的恩典看为理所当然，看为 take for granted， 轻视了神的恩典。我们轻视他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而放纵自己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不放纵情欲，真正的活在基督给我们的自由里面呢？在今天的经文，保罗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就是要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神。原来我们因为神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就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给神。所以回到今天的经文，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新译本呢，把它翻成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然后他说理所当然的侍奉或义属灵的敬拜。好，今天主要的圣经版本 NIV 或者是 ESV 都是翻成属灵的敬拜。什么是属灵的敬拜？就是一个真实的合理的敬拜。 NIV 是翻成 true and proper worship。 我想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那么真正的敬拜不仅仅存在于教会的大堂 我们礼拜天聚会的时候，我们唱诗祷告讲道才是敬拜。真正的敬拜是在什么地方？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在我们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嘴里讲的话，我们眼看的东西，我们手做的事情，我们心里想的思想。诗篇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种敬拜的生活，包括我们的思想，也包括我们的行动。换句话说，使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敬拜神。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代表了我们的肉身，代表了我们的心思意念，代表我们的内心，是一个全然的献祭。所以保罗在这边用的比喻是一个古时候犹太人来到圣殿里面敬拜神的献祭的一个典礼，一个仪式。那么祭司献祭的比喻，谁是祭司？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谁是祭司？我们就是祭司，对不对？那么谁是祭是什么？所献上的祭是什么？也是我们，也是我们的身份就是祭司。这个新约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哈，彼得前书第二章。那么我们献上的祭物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献上的祭是什么样的祭？是不是赎罪祭？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祭是赎罪祭吗？是还是不是？我听到有人说是，有人听到
不是。
不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主耶稣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好，那我们献上的祭是什么祭？我们献上的祭就是一种感恩的燔祭。好，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第一章的话，燔祭是一个毫无瑕疵的一个祭物，献在坛上。然后跟别的祭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是平安祭的话，对不对？把这个祭物的一部分烧在坛上，但是另一部分祭司可以吃。但是燔祭是全部一整只动物全部都放在坛上献给神，用火烧。祭司利未记第一章第九节，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保罗在这边他是讲到说，我们要毫不保留的全然的把自己献上给神，我们不能自己留下一块，不能自己留下某一部分。我们当我们说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掌权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又留下一部分给我们自己。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讲到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有钱的少年官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哈？耶稣说第一，耶稣说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你要做这些，就是不可杀人啊，不可偷盗啦，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并且要爱你的父母等等等等哈。那么他这个人就告诉耶稣说，这些我从小就遵守了。所以这个人好不好？好，这是好人啊。他能够做到这些，已经比世界上90%的人都好啊。他是好人啊。但是，所以马可告诉我们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但是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再一次告诉我们说，行律法靠自己的努力，你可以做一个所谓的好人，但是在神的眼里是不够的。神向我们要求的是全人全心的献上。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所献上的祭是什么样的祭呢？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只看什么是活祭，我们不看什么是圣洁，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等等等等。今天我们看为什么这个祭物是一个活祭。保罗用三个形容词，一个是活的，一个是圣洁的，一个是神所喜悦的。那什么是活祭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祭坛上的祭物都怎么了？都死了，对不对？都死了，没有说献上活祭用火烧了以后又下来走路的哈。保罗也不是说我们把自己献在坛上，然后火点起来了，我们就哎呀受不了了，就又跑下来了哈。到底是什么是活祭呢？活这个意思带着一种意，带着一个持续性的啊，要一直去做的，在我们一生当中持续不断的去把自己的献上献给神，让神来掌管我们啊。所以这个保罗说的这个献上活祭是一生当中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其实这个道理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新的观念，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只不过保罗在这里用献祭的比喻来描述我们要把自己一生献给神，对不对？在申命记当摩西说你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当信徒真正去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自己甘心乐意的献上当作活祭，一生的来侍奉他，对不对？那个当耶稣在路加福音说你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其实当我们认真的去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话，我们就会认真的天天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给神。同样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同一个道理，就是天天的每天的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好，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持续不断的天天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这个不效法世界而效法基督的新生活，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也有讲到，他怎么说？他说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保罗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心就是一个 battleground， 我们一直处在这两种势力的征战之下，而我们心意要更新变化，让圣灵更多的来赢得我们的心。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学习把自己再一次的献给神，再一次的把我们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啊，再一次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坛上。所以当保罗说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一个我们内心我们思维的一个改变，这种改变是从两方面而来的。第一方面是靠着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来告诉我们，来说明什么是正确的路， 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它指引我们。那么另一方面呢，保罗说我们是靠着圣灵生活，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所以这个是两方面，就像两个翅膀，所以我们的内心是靠着神的道和圣灵的感化而被更新的，以至于我们能够更能够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这边用一个例子，这个十八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用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十八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会用蜡，对不对？蜡滴在信封上面，然后用图章一盖，就盖一个蜡印，盖一个蜡印。那么盖这个蜡印的时候，这个蜡需要先用火把它融化，先用火把它融化，然后把这个融化的蜡倒在信封上，然后用图章盖上去，才能够盖出这个印来。好，我这边有一个短短的影片，大概只有十二秒钟，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需要再按一下吗？ OK， 哎，没有啊，你们可不可以 click 一下，让它跑一下。你就让他 play， 让他 play 好了。这个影片是 embedded 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所以不知道。现在已经超过十二秒钟了。OK。Play， 下面有个 play， 啊，这个 play。OK， 就哎，怎么又不见了？啊，可不可以再回到这个吧？对 ，OK， 所以这个他用的比喻就是这个蜡印，对不对？蜡就是我们的心，好，这个火就是圣灵。这个印呢就是真理，我们的心需要火来软化。当我们的心刚硬的时候，当这个蜡是一块硬块的时候，你就是得到了印，你还是印不上去，刻不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以西结说我们的心要成为肉心嘛，我们的心本来是石头的心，对不对？我们要成为肉心啊，这个圣灵是火，圣灵来融化这个蜡，让我们刚硬的心能够软化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领受神的真理，才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的话语靠着圣灵改变我们的内心，产生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作用，而当我们的心意被更新以后，我们就能够产生，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哈。那当然，这种改变不是马上就有的哈。这个加拉太书，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但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救称义了，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已经自由了，我们已经自由可以去改变了。从前我们是不自由，不能改变，但是我们现在自由可以改变了。 但是不是说我们马上就完全的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思维不会马上就转变，我们仍然会习惯性的想要去做照了从前旧的方式去生活，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让神的真理透过圣灵，我们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献上啊，当作活祭。我记得我曾经跟我们教会一个姐妹沟通，那么这个姐妹告诉我说，她从前在国内的时候，她的外号是女张飞啊，也许你知道谁啊？为什么？因为她的脾气和性格从前是很强悍的啊。她说连她的丈夫都怕她，但是她信主以后，是不是她第二天她的脾气就改了呢？不是啊，不可能的哈！如果他第二天就换了一个人，他现在一定会觉得说啊、哦、，something happened， 吃错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哈？当然不是哈，他是渐渐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过了三四年以后，他的先生才真正觉得他改变，然后他先生也跟着他信主了哈。那最后呢，我要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哈。这个是我上个礼拜在《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读到的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报道，那么让我非常的感动哈。那么这篇报道很长了，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自己去看哈。那么就基本上就讲到这个 Microsoft 的 co-founder， 他的这个创办人之一叫做 Paul Allen。啊，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但是他还在，他还在的时候呢，他就出了很多钱啊，他买了一艘这个深海的这个探索船哈、啊，那个 research 的 ship， 那么专门就在深海各处呢去打捞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沉下去的船，那么所以他去世以后，这个船仍然的继续来寻找这些沉船。那么这个故事是讲到在太平洋的Coral Sea 珍瑚海，对不对？那边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日本军日本潜艇打沉的一艘航空母舰，叫做 WASP。啊，这个是一个 World War II aircraft carrier。那么这艘船沉在 Coral Sea 的6000米的水底下，啊，6公里那么深，所以很难找。自从它沉下去以后，大家都在那边找，可是都找不到。Anyway， 故事非常精彩，但是让我很感动的是，这个船上的一个军官写给他5岁儿子的一封信。那么这封信呢，是他上船以前写给他儿子的。2天以后，这个船就被打沉了。那么这个军官也就跟着这个船就沉到6000米的海洋底下哈。那么在这封信里面呢，那这个爸爸就告诉这个5岁的儿子，他为什么要出发打仗？他吩咐这个儿子，在他不在的这个期间呢，让他好好的照顾妈妈，要他好好的听话，长大以后要做个好人，然后呢让他用功读书，如果尽可能的话 get all the education you can get， 啊，做一个好天主教徒啊，因为他是天主教徒，然后做一个好的美国公民，做事要公正，要做一个 gentleman， 然后 don't easily give up， OK，No matter what, don't easily give up. 凡事要听他妈妈的话，因为他是你的母亲，他知道 what's best for you， 什么对你是最好。当然我没有把整个信都翻出来，因为不过信也不是很长了哈。那么这个儿子呢，是2年以前，就是收到这个信的这个儿子是2年以前去世的。所以他一直到他去世，他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父亲下落的消息。那么他们终于找到这艘船的时候呢， 他们就通知这个儿子的三个孩子。那当他们他们就告诉这个记者呢，说他们听到这个找到这个船的消息的时候，他们心里感到很安慰哈。他们说他们的父亲在世的时候，从小到大，从五岁开始到他去世，都努力的照着祖父写的信去生活哈，努力读书，做一个好人，照顾母亲，养育他的家庭。那么这封信呢，就成为他一生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南哈。那么为什么我很感动？第一，当然这个你去读这个信的时候，你一定会很感动哈。第二呢，我深深的感觉到哈，我想这也是圣灵的感动哈。圣经就是神写给我们的家书，接着圣灵的感动，透过圣经的作者写给我们的信。基督来到世上传好消息，就是神爱世人，借着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那么透过这些作者语重心长的这些家书啊，劝告我们如何的生活，好叫我们能够照神的心意来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哈。所以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保罗说，他是因为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恩典啊，以神的慈悲，他语重心长的劝告我们，他劝我们 I urge you 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这样子的，透过他忠心的仆人对我们这样讲话的时候，神的话，愿神的话激励我们，愿神的话激励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下定决心，我们愿意每天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啊，为神而活。我觉得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啊，尊荣真神，福临万民，先从尊荣真神开始，我们先从尊荣真神开始，让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来为神而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再一次看见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你的爱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愿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就像那个火融化那个蜡，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愿你的话语进入，你的真理进入我们心里面，生根扎啊、生根发芽，成长结果30倍、60倍、100倍，成为多人的祝福。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